自投罗网，专家指中共已落入美战略陷阱，无惧强权，他们以这种方式在中国推进民主。除普京外，美前国务卿亦认为中共不会武力攻台。戴奇谈与刘学通话，要以新方式对抗中共。法国参议员分析中共影响学术界的三大方式。维吾尔人权领袖话，中共残害了三分之一新疆维吾尔族人。英外相撑立陶宛有台，中共再次跳脚。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6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今年以来，中共军机、军舰绕台频率急剧增加，规模不断加大。在各方担忧台海危机局势之际，海外时政专家陈破空就认为，中共实际上已经落入了美国的战略陷阱。如果中共真是武力攻台，那正是行上一条毁灭之路。陈破空认为，习近平出于权谋需要，想做所谓的统一之父，所以对台湾摆出一副虎视眈眈、志在必得、必欲灭之而后快的强霸横蛮嘴脸。但是这个引发的一系列后效应，正好让中共如二战时的德国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者一样，落入美国的战略陷阱中。他说，当年隐忍不发的美国，实际上一直在寻找加入战团，后发制人，彻底消灭罕敌的恰当时机。翻到今日，中共已经尾大不掉，对和平的严重威胁超过当年的德国和日本，就好像当年的美国在等待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犯错一样。今日的美国似乎亦正在等待共产中国犯错。他分析，从台湾的角度来看，中共主动挑衅和打心理战的结果，逼到台湾趁势而起。一方面，台湾加紧购买美国先进武器，并加快自制先进武器，不断翻新军备，提升国军攻防能力。另一方面，台湾加紧与西方国家和民主国家结盟，台美、台日、台欧关系都获得大幅度提升。这些客观来看，已经是中共落入战略陷阱的征兆。从美国的角度来讲，美国在已有的军事联盟，例如美日、美韩、美菲等联盟的基础上，又重叠搭建美日印澳四国联盟、美英澳联盟等多个同盟，并巩固北约，强化美国与欧洲的联盟。陈破空说，当然常言道，上帝要毁灭一个人，必先令其疯狂。习近平和中共在台海、南海、东海和中印边界的全面挑衅，俨然已疯狂难抑。美国的隐忍不发，中共的嚣张跋扈，已经将美国民意推到一个新高。42%的美国人主张，如果中共攻打台湾，美国应该出兵保台。他认为，中共强硬派和部分御用文人以为美国民主党软弱，以为拜登政府是绥靖主义。但或者正是这样的误判，更令中共落入深渊不能自拔。他提醒，须知一战和二战领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先是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后是富兰克林·罗斯福。陈破空最后总结说，由此看来，美国的台海立场，与其说是战略模糊，不如说是战略陷阱。中共极可能在竭尽嚣张和跋扈之后，不知不觉间落入美国的战略陷阱，重蹈德日历史覆辙，自寻毁灭。在当今中国，有这样一班人，虽然屡遭中共当局打压，但无惧强权，仍然在以他们能够使用的方式推进中国的民主事业。10月15号，包括部分709案家属在内的14位中国维权人士发表联合宣言，要参选今年秋季的区院人大代表，并说要做让选民找得到的人大代表。在这14人中，王超岭和李文竹都是709维权律师大抓捕的受害者家属，其他人亦大多数是屡遭中共打压的维权人士。王超岭15号将他们的参选联合宣言发布到推特上，他们在宣言里面说， 我哋十四人都系长期生活喺最基层嘅公民，深感普通百姓与政府部门沟通嘅困难。我哋亦经常通过各种管道寻找人大代表，希望能够协助向政府反映问题，但根本见唔到人大代表。他们表示，如果这次当选，要让所有的选民随时都能够找得到他们。他们还承诺替老百姓讲说话、办事，忠诚地代表选民的意愿履行职责。他们恳请北京西城区、东城区、顺义区、朝阳区、石景山区的选民投票给他们。与该宣言同时宣布的是十四人身披为你服务或请投我一票选举背带的照片，并附有姓名、住址和联系方式。多位网友在推特上对他们的勇敢行动表示支持，有人称赞他们是中国民主文明先锋，说虽然可能受阻、可能失败，但你们起到了带头示范作用，支持你们行使公民权力、积极参与的行动。还有人提醒他们注意安全，因为中共可能因此报复他们。中共在宪法中冠冕堂皇地表示人大代表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但是中共各级人大代表多数都是由中共官方指定，底层所谓选民从头到尾都见不到这些代表本人。再次参选的野正环告诉媒体知，他已经有两次参选经历了，但都受到当局镇压，第一次被警察暴力殴打，第二次被便衣围追堵截。709案律师程海呼吁民众不要屈服中共淫威，好像黄超岭、李文竹和野正环等人一样去争取选票，以实际行动推进中国民主事业。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表示，他不认为中共会武力攻台。美国前国务卿莱斯10月14号表示，他亦认为中共不会攻打台湾，而是会采取渗透遥控台湾亲共势力的方式，以颠覆台湾政权。莱斯是在出席英国智库政策交流举办的线上座谈会时发表的这一看法。他认为中共正以模糊的方式对待台湾，但中共不太可能派遣两栖部队攻台，而是打算透过网络战争和社交媒体攻势，达到扰乱和颠覆台湾的目的。莱斯说，中共对付台湾的方式将会比照俄罗斯控制乌克兰东部的做法，也就是遥控台湾的亲共势力，在台湾内部采取各种扰乱行动，例如切断海底电缆、制造网络安全威胁等，进而颠覆台湾政权。不过他亦都认为，因为台湾民众对自己的民主政治引以为傲，而且对北京当局有警戒，所以中共渗透离间台湾的方式很可能造成反效果。会上莱斯被问到，美国政府目前对台湾的战略模糊战略是是否已过时，莱斯未正面回应这个问题。但他谈到美国政府的实际行动比讲的更为重要。他举美苏冷战时期的例子，说美国当时在欧洲驻军就是要威吓苏联，要他不要轻举妄动，而目前美国对台湾采取的是同样的战略。他说美国针对中共同样是释放清楚的威吓讯息，如果你武力犯台将必须付出代价。他还表示，美国持续向台湾提供军备和训练，亦是有助吓阻中共攻台的因素之一。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上个礼拜与中共副总理刘鹤进行了视频通话，讨论了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执行情况。10月14号，戴奇透露了与刘鹤通话的部分内容，表示美国要寻求以新的方式对抗中共。戴奇是14号在日内瓦出席会议时讲的这番话。对于备受外界关注的美中贸易关系，戴奇谈到他与刘鹤对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执行情况持相反的观点。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中共只向美国购买了其承诺的一半商品。戴奇表示，虽然这一次的通话是个良好的开端，但他计划在未来的讨论中继续向北京提出他没有遵守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问题。戴奇还说， 我谂我已经好诚实咁倾到美国对过去追赶中国嘅方式，以及从过去嘅方式中获得嘅结果都感到失望。我哋需要揾到继续同中共打交道同竞争嘅新方法。佢继续话：我谂翻到呢一点上，即系我哋将运用一切工具、一切渠道嚟对抗中共。我哋需要锻炼，从而推动我哋嘅经济利益，因为呢个将影响我哋所有人。据悉，虽然中方未能履行佢喺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嘅承诺，但却一直要求美国取消所有对中共嘅关税同制裁。对此，美国资深经济学家艾兹拉蒂近日表示，拜登政府唔会喺关税上对中共让步，会继续对中共采取强硬路线。美国前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近日仲呼吁美国政府增加对中共征收关税。法国参议员加托林近日详细分析了中共影响法国学术界的三大方式，并表示中共在学术方面对欧洲的影响越来越有侵略性。加托林说，中共影响法国学术界有以下三种方式。一是通过组织和重构对话体系，企图掌控话语权。他表示，中共企图控制法国对中共发表的言论，包括不要举行关于维吾尔人境况的会议，不要提及台湾，不要提及香港，不要提及西藏等等。第二是通过贿赂学者，迂回地获得一些敏感的科学数据。他谈到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共的千人计划。在法国至少有20名法国教师、研究人员和教授参与了千人计划。三、控制法国的出版社。2019年北京收购了法国一家最大的科学出版社。他说，虽然这个不是直接干扰行动，但完全影响了法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机构组织，让人们在学术、经济或政治等领域开始质疑传统的既定规范。近日，法国参议院发布了一个题为《欧洲以外国家的影响》的报告，兼指中共。加托林亦是该报告的主要撰稿人之一。维吾尔项目基金会主席阿尔肯·斯迪克近日表示，中共当局将超过100万新疆维吾尔人关入集中营，在那里对他们进行政治灌输、强制绝育和酷刑。中共已经谋杀我们三分之一的族人。自2014年以来，新疆人权问题急剧恶化，大量维吾尔族人被送入集中营。斯迪克披露，我知道我的一个堂兄弟正被关在集中营里面。2017年1月，我与家乡最后一次联系，然后就彻底失联了。他担忧地说，他仍然有几百名亲戚身在新疆，但不知道有几多人仍然活着，亦都不知道有几多人在集中营。斯迪克80年代后期来到美国，尽管当时生活艰难，还带着两个小孩，但他和妻子仍然努力实现了自己的美国梦。他目前任职于美国宇航局下属的喷射推进实验室，是一名高级光学工程师。虽然来美多年，斯迪克丝毫没有减少对维吾尔族音乐和文化的热爱。他说，看到 YouTube 上维吾尔人的表演、唱歌、跳舞，我马上就流泪了。去年9月，斯迪克参加了一个由波士顿独立记者组织的网络研讨会。他在会上说，实际上中共正在被全人类建造一个地狱。他还披露说，中共在强摘大量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贩卖后，又将这个罪恶扩张到新疆维吾尔族人身上。他表示，中共这个利润高达几百亿美元的器官产业至今仍在持续运作。他呼吁国际社会重视中共侵犯人权、反人类罪的事实，一起来反抗中共。英国新任外交大臣特拉斯近日表态说，英国支持立陶宛与台湾发展友好关系。中共大使馆获悉后再次跳脚，并对英国出语威胁。近日，立陶宛、拉脱维亚及爱沙尼亚的外交部长同赴英国，与特拉斯一起召开四方会议。 会后，四位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话：，当我哋面对中共带嚟嘅系统性挑战时，要坚持我哋共享价值观嘅原则。特拉斯仲特别承诺，英国声援并力撑立陶宛同台湾之间嘅友好关系。欧洲国家立陶宛虽然只是一个人口不到280万的小国，但在对台湾的支持度上超过了世界上多个强国。近日立陶宛允许台湾在该国首都设立代表处，并两次捐赠疫苗给台湾，积极发展与台湾的关系。面对英国对立陶宛友台的支持，中共大使馆特别发声明警告特拉斯，让他不要在英中关系上制造新的障碍，还要求英方妥善处理这件事。事实上，英国近日抗共动作频频，上个月英国与美国、澳洲签署了三边防卫联盟，共同抵御来自中共的军事威胁。10月11日，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率领的航舰打击群停靠新加坡。英国空军参谋长威格斯顿表示，英国将增强在南海、印太地区的部署行动，将更频繁地行动，强化在该区域的军事存在。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